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1月7号星期天，祝您周末愉快。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以下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着为您播送10分钟的新闻。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是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然后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之后您将听到的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内容介绍，下面就开始我们的节目。首先在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来告诉您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中共至少有3个领导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讲过一句话，那就是死后要去见马克思。人们也经常听到一些党员开玩笑说自己死去后去见马克思。如果您知道了马克思的真实身份是什么，到哪儿才能见到马克思，估计架着您去您也不敢了，那可真是一个恐怖片。历史资料记载，马克思早年是基督徒，可是在18岁的时候，马克思突然加入了撒旦教，成为了一个撒旦教徒。撒旦教不是无神论的，他不否定上帝的存在，他只是站在了上帝的对立面，是仇视上帝的。马克思一辈子是保持了撒旦教徒的发型，还有撒旦教的祈祷的方式。马克思的家人也称呼他为牧师，或是亲爱的魔鬼。马克思死后葬在了哪里呢？是撒旦教的崇拜与祭奠中心高门墓地。马克思在大学时期写过一个叫《奥兰尼姆》的剧本。马克思在剧本里写道，他为自己一生定下的计划是毁灭这个世界。他发誓要犯天主教教义中的七宗罪，并永远不做好事。马克思多次写下了让人类下地狱和诅咒全人类这样的话。他的私生活放荡淫乱，强迫他的仆人海伦生下了他的私生子。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开篇就指出了共产主义的来历。他说，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这里的幽灵并非是一个形容词，而是说出了共产主义的真正起源与身份，就是魔鬼与邪恶的化身。马克思在《奥兰尼姆》剧本中写道，黑暗中无底地狱的裂口对你我同时张开，你将坠入去，我将大笑着尾随，并在你耳边低语，下来陪我吧，同志。听众朋友，您还想去见马克思吗？那实实在在的就是去下地狱啊。别在鲜血染红的旗子下发毒誓，说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为共产党牺牲一切了，这真是一个恐怖片啊。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共产党鼻祖马克思的真实面目。
接着是10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曾陷5年冤狱， 湖北法轮功学员胡继琴被劫持到洗脑班，屡遭迫害，长春市周秀芝又被非法判刑。10月份，大陆108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非法判刑。法轮功学员家属说，感恩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父亲。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湖北省松滋市胡继琴女士因为信仰法轮大法曾陷五年冤狱。2021年10月25号，她在路上被当局再次劫持到洗脑班，现正在绝食反迫害。现年60岁左右的胡继琴是湖北省松滋市新江口镇人。修炼法轮功前，她患有严重贫血、头晕、胃下垂、颈椎骨质增生等多种疾病，脖子后面长了巴掌大的毒疮，中西医偏方都不见效，常年遭受病痛折磨，药不离身。1998年，胡继琴开始修炼法轮功，严格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所有疾病不治而愈。同时，他也从一个争强好胜的人变成了道德高尚、处处为别人着想的人。2021年4月以来，松滋市公安局以及迫害法轮功的专门机构610人员伙同新江口街道办派出所、社区等人，以回访清零为借口，把胡继琴强制关进洗脑班迫害。610头目还唆使警察毒打折磨胡继琴，并四处打电话骚扰威胁胡继琴的家属、亲戚等，连租他家房子的租客都不放过。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以来，胡继琴被非法劳教两次，共两年，非法判刑三年，关洗脑班至少三次，被勒索钱财6万元。由于中共长期的迫害，胡继琴的丈夫不堪忍受警察的骚扰、恐吓、勒索钱财，被迫与他离婚。胡继琴的老母亲罗光全也是法轮功学员，在长期的非法威逼和关押中，于2005年8月含冤离世，还被勒索2万余元。据明慧网报道，吉林省长春市法轮功学员周秀芝和丈夫王恩国于2018年10月12号被警察绑架，一年后周秀芝被诬判3年零2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周秀芝上诉到长春市中级法院，至今家人没接到判决书，却被告知去交罚金。周秀芝1998年12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原本严重的心脏病不翼而飞，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修炼一个月后便感觉走路一身轻。2018年10月12号，长春市公安局国保联合各区国保、辖区派出所警察在市区劫持了至少20多位法轮功学员，其中包括王恩国和周秀芝夫妇。周秀芝先被非法关押在苇子沟拘留所15天，后被送到长春市第四看守所迫害。王恩国被非法关押在第二看守所。夫妇俩被非法关押，他们的两个孩子无依无靠，失去经济来源。一年后，法院又非法判周秀芝3年零2个月，勒索罚金10000元。周秀芝不服判决，上诉到长春中级法院。2020年5月10号，家属接到一封邮政快递，被告知要去交判决罚金，但家属并没有收到判决书。之后，周秀芝的银行账户被冻结。在过去的20多年时间里，周秀芝和王恩国因坚持信仰，屡遭中共各种酷刑迫害。王恩国两次被非法劳教，非法判刑6年，孩子们也被警察骚扰恐吓。据明慧网报道，中共持续打压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据明慧网统计，2021年10月份，至少有108名大陆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这些被迫害的法轮功学员分布于全国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46个城市。被迫害人数最多的地区是四川省、广东省、黑龙江省、吉林省、辽宁省和山东省。其中，长春市是迫害法轮功学员人数最多的城市， 其次是哈尔滨市、常德市、大连市、吴中市和泸州市。被迫害的65岁以上的老年法轮功学员有25人，其中70至80岁的有15人。10月份，中共当局还勒索法轮功学员共计122万6千元，其中法庭非法罚金47万6千元，警察非法抄家抢劫7万5千元，此外冻结资金3万多元。据明慧网报道，中国大陆一位读者于2021年11月6号投书明慧网，感谢法轮大法师父救了他的父亲，内容如下。我父亲今年86岁，母亲83岁。母亲修炼法轮功很多年了，身心健康。我虽然没有修炼，但非常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功。2019年4月5号，吃完了早饭，我父亲突然出现了脑血栓症状，说不了话了。住院后转入重症监护室抢救。CT 结果出来后，医生诊断是脑血栓、胸部积水、肺部有阴影、肺部感染，痰出不来。父亲在重症监护室治疗了一个月，上了呼吸机，三餐鼻饲，病情仍然没有好转，人已经瘦到了80多斤。因为医院有规定，重症监护室不允许老人和小孩进去，所以80多岁的母亲虽然一直想去看看我父亲，却一直进不去。医生说，父亲需要做气管切开手术，让我们准备签字，并下了病危通知书。我母亲十分着急，一定要进去看看父亲。那天，我母亲还真就进了重症监护室，把装有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耳机塞到我父亲的耳朵上，让他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真没想到，第二天，我父亲的身体状态就有了好转，他坚持要回家。我们将父亲接回家后，他每天都要听法轮大法师父的讲法录音。说来神奇，现在父亲已经能自己吃饭了，也能说话了。自己还能扶着助力器在家里活动了。我们全家人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是法轮大法师父救了我父亲，谢谢法轮大法师父。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706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前宗教大使说，活摘人体器官是毁灭性的。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号，世界宗教议会在荷兰乌德勒支市举办，会上法轮功学员讲述了中共剥夺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酷刑折磨甚至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情况后，前世界宗教议会荷兰大使汉施泰因布鲁先生表示，我今天听到的情况是毁灭性的。这次会议由前世界宗教议会荷兰大使汉施泰因布鲁主办，荷兰外交部的宗教与信仰特使乔斯杜马与部分宗教代表出席了会议。汉施泰因布鲁先生说，我们知道加拿大对活摘人体器官的调查，但是整个西方世界对这件事情就像视而不见，唯一的解释就是金钱，因为中共是很大的贸易伙伴。他接着说，但是如此明目张胆，如此可怕，我无法理解。荷兰外交部的宗教与信仰特使乔斯杜马先生指出，中国的人权状况很糟糕，当然因为它是一党专政的国家，不是民主国家。 在一党专政的国家里，所有人都需要有相同的倾向。这种倾向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那样，是违反核心人权的。杰拉德·诺特宗教与信仰自由基金会主席、比利时布鲁塞尔人权无国界理事会成员汉斯·努特先生在研讨会上说，法轮功学员、维吾尔人及基督徒等良心犯成为器官供体，被掠夺和杀害。那些器官购买者、销售人员以及相关医疗从业人员剥夺被掠夺器官者的个人自由，是在剥夺人性。那些人甚至不配做人，这是能对人做的最恶劣的事情，也是摘取器官的邪恶之处。他认为，中国的经济问题会使西方社会开始反思，更多的人也会有所意识。会议期间，与会人员还现场跟法轮功学员学习体验基于真善忍为修炼原则的法轮功的功法，并模仿动作。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614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跟您分享的文章是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
请听时事评论，中共公安国保系统的罪恶，文章发表于民会网2021年8月20日。在中共的公安系统内部，从上到下设立了一个国保系统，在中共公安部有国保局，依次往下名称一样，只是级别不同，一直到基层，层层都设有国保，系统完备。所谓国保局，原先叫政保，也就是所谓的政治保卫局。他的职责在1983年以前主要是镇压反革命、反间谍。1983年中共国家安全部成立后，改名为国内安全保卫局，就是国保局。2000年后，时任党魁江泽民亲自督办成立的610办公室就强行加入各级国保机构。这个国保局是干什么的呢？实际上就是对中共统治地位的维护，相当于希特勒时期的盖世太保，说白了就是个特务机构，专门监控、迫害和镇压那些对共产党独裁专制统治暴政不满的异议人士，以及被中共否定的各类组织、维权人士、民族宗教人士以及上访者。换句话说，只要中共当局不喜欢的人，这个系统的人就会动用一切特务手段去清除，以赢得主子的欢心。被国保监控和打击的人群往往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他们有可能是有一定知名度的社会精英，或者虽然不是社会名人，但在中国国内有广泛的人际关系，或为一群共同命运伙伴的代言人。他们往往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有自己的独特主张，与中共当局的主旋律持有不同的观点，并且坚持表达自己的意见，或者涉及维护自己的正当经济权益或文化权益，比如小区业主、湿地农民、画家、艺术家，坚持新闻和表达自由的记者、作家，坚持自治团体的家庭教会成员和藏传佛教信徒等等。中共国保局行使着中共当局的镇压手段，他们在中共建政后历次政治运动中，从肃反、正反到反右、文革、镇压六四、迫害法轮功，以及对维权律师的大抓捕，从密谋到监控，从抓捕到屠杀，国保人员的双手沾满了中华儿女的斑斑血迹。自1999年7月20日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臭名昭著的610办公室就专门监控和迫害法轮功，并由江泽民亲自督办。这个机构为了迫害法轮功，有权在全国范围内随意调遣资金和人力，正是他们把全国成千上万的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投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洗脑班，并通过检察院和法院非法起诉、判刑、投入监狱，导致善良无辜的法轮功学员们承受了难以形容的人间苦难，多少家庭破碎，
多少学员被酷刑致残、致疯、致死，甚至被火灾起棺。国保系统和610办公室在这场迫害中犯下了这个星球上从未有过的罪恶。俗话说，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善恶有报是天理。中共犯下的滔天罪行，罄竹难书，必遭天谴。中共公安系统的人员应该认清天灭中共的大势，立即停止对法轮功和法轮功学员的迫害，弃恶从善，赎罪立功。唯有这样，才能在天灭中共的大淘汰中得到上天的宽恕和救度，走入平安美好的未来。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欢迎您继续收听。在下面的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里，我们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1992年，有一位叫宣化上人的得道高僧在一本书中写道，人类将面临瘟疫劫，会有一种比原子弹厉害的肺炎病。2019年末，中国爆发了武汉肺炎。在人类历史上，曾经发生过多次大瘟疫。今天的我们是否可以从历史的剧本中去借鉴劫后余生者得以幸存的宝贵经验？东方文化中，人们知道瘟疫是当朝暴政的罪恶以及人类道德败坏招致的天成之灾，而西方文化中，瘟疫被认为是上帝对人背弃神的惩罚。比如公元前430年前后，雅典鼠疫来临之前，雅典人挥霍成风，乱伦与同性恋被视为正常的时尚，社会上的暴力与杀戮盛行，人们的道德普遍败坏。公元64年，古罗马皇帝尼禄纵火焚烧罗马城，嫁祸基督徒，把基督教描绘成反社会的迷信邪教。面对猛兽撕咬等对基督徒惨绝人寰的迫害，古罗马民众却拍手称快。一次次迫害招致天降4次大瘟疫，尸骨如山，其惨烈的情景令人类刻骨铭心，强大的古罗马帝国也就此覆灭。建古至今，1000多年过去了，从 SARS 病毒到武汉肺炎，都是从中国发源。今天的人们又做了什么呢？2001年1月23日，中共独裁者江泽民制造天安门自焚伪案，嫁祸法轮功，利用整个国家机器抹黑造谣，酷刑虐杀，活摘器官，残酷迫害法轮功21年没有停止。迫害正信，背逆天理，使今天人类在道德上的沦丧，重利轻义，冷漠自私，乱性，或许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有过之而无不及。古往今来，人类面对瘟疫，当时的科技都是无助绝望。如今疫苗研发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如果大瘟疫无可避免，何处是安全的港湾？在古罗马瘟疫爆发时，人们用尽了人类的智慧，也无法制止瘟疫的肆虐，只能在极度绝望中等待死亡的降临。但民众却看到基督徒并不染疫，幸存的人们清醒了，不断有感染者因为放弃了对基督徒的偏见、敌视与迫害，从而转危为安。 人们开始谴责当权者对基督徒的迫害，并聆听基督徒的教诲。罗马市民走上街头，竟捧着基督圣徒的圣骨游行，并虔诚地向神忏悔。大瘟疫从此销声匿迹。醒悟的罗马人找到了瘟疫的缘起，对症下药，结果药到病除。这是医学无法解释和创造的奇迹。如果今天有人顶着被误解、被嘲笑和被迫害的压力，如当年的基督徒一样向您讲述真相，传递裨益良方，您又会作何选择呢？上天有好生之德，有劫难就有救赎。在刘伯温碑记中精准预言了这场瘟疫，并告知世上有人行大善，这行大善者是谁？家住纽约的珠宝商盖德女士今年74岁，她在2020年3月感染新冠病毒后呼吸困难，在盖德将要撒手人寰之际，她的好友安娜在电话中告诉了她珍贵的九字真言，她诚心念诵，危难时刻显奇迹，3天后她呼吸顺畅了。康复后的她感恩地说，我要感谢法轮大法，感谢安娜，是神把她和法轮大法送到我的身边。亲爱的朋友，当您敢于放下固有的观念，冲破中共的谎言迷障，去聆听并了解法轮大法的真相时，或许正是您面临危难之时的福音。那伸向你的每一份传单，也许正是神的使者向您伸出的救度之手，是您等待的万古机缘。让瘟疫绕您而行，诚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九字真言，会给您带来生命的奇迹。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以上为您带来的是古今瘟疫有前见，躲过劫难藏秘诀。听众朋友，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走向大善大忍，不凡人生的平凡老妇。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纪实系列节目《100个中国家庭的故事》。有这样一群平凡的人，他们就生活在你我之中，遍布在社会的各个阶层与行业。面对生活，他们真诚；面对名利，他们淡泊。但是这群人又如此的不平凡，因为他们所经历的曲折和磨难远远超过一般人的想象。秦玉萍，一位东北的平凡老妇，是如何最终走向了她大善大忍的不凡人生呢？
2003年年初，在东北寒冷的刺骨的冬天里，白发苍苍的秦玉萍在黑龙江双鸭山市，一手抱着4岁的孙子，一手牵着8岁的孙女，孤单地领着孩子上学去。那时的秦玉萍已年过花甲，她曾有过幸福，也有过步履蹒跚的岁月，但是当时的她或许还不晓得，自己正从普通的人生起伏里一步步迈向大善大忍的不平凡人生。 秦玉萍出生在1940年代。秦玉萍的妈妈在怀她的前五个月里并不知道自己怀孕，一直在吃药。而秦玉萍的爸爸则因为被日本兵抓去当劳工，导致精神状况不稳。妈妈怕爸爸发狂时会伤害到女儿，所以秦玉萍出生才20多天，她就被放到菜窖里。直到2个月后，幼小的秦玉萍才被姥姥抱走，但她从此已落下周身痛的毛病。在中共大炼钢铁的年代，处在全民饥饿状态下，当时未满20岁的秦玉萍逃到了黑龙江省双鸭山市。来年当他回家乡时，他发现屯子里80多户人家几乎全饿死了。秦玉萍算是幸运地逃过了这一劫。后来秦玉萍成家了，但是丈夫在煤矿公司工作，却因事故得了外伤性精神病，后来又意外离世，扔下40岁的秦玉萍和4个未成年的孩子，大的17岁，小的才7岁。秦玉萍跟许多人一样，在命运的摆弄中挣扎而顽抗地活下去。因为家里孩子多，为了攒下钱来让孩子上学，秦玉萍上集市买回剃头的推子，学会了理发。家里没有油了，秦玉萍就用黄豆去榨油。北方早年的冬天非常寒冷，过冬之前的夏天就得开始准备越冬的煤烧。由于买不起煤，秦玉萍就去煤厂捡吊车卸煤时落在车外的煤渣。卸煤的时候很危险，人是不能靠近的。有一次，由于秦玉萍离开煤堆动作慢了，翻滚下来的石头将他的踝骨压成骨折。秦玉萍艰难地维持着一家的温饱，一日复一日拉拔着子女长大。幸运的是，3个儿子后来都考上了大学，个个成才，尤其是老幺潘兴福更是优秀杰出。说起秦玉萍的小儿子潘兴福，他自小聪明，人又勤奋，理发的时候双手还捧着书在看。小学时，潘兴福连跳2个年级，14岁就考上了当地重点高中双鸭山7星矿1中，然后又考上华中理工大学，成了一名16岁的大学生。眼看着小儿子成了电子与信息工程系的学生，成了个跳级的大学生，秦玉萍心想着，再过几年，等兴福毕业后，自己就可以喘口气了。然而料想不到的是，来年1992年，也就是兴福大学2年级的时候，秦玉萍不满20岁的唯一的女儿在单位上班时却死于氯气中毒。这真的是晴天霹雳。自小体弱，40岁又开始守寡的秦玉萍，早已让生活的艰辛把她的身体煎熬得无一日好受。如今过了50岁，眼看着就快可以松口气的时候，她却又失去了相依相亲的唯一的女儿。这像是一场猝不及防的严寒，瞬间冰冻住了秦玉萍的生机，她一下子就卧床不起。病卧在床的他只剩下一个念头，等老幺兴福大学毕业后，自己就可以无牵挂地走了。然而没有多久，命运之神随即对卧床等死的秦玉萍又做了另一个安排。1993年，小儿子兴福给母亲秦玉萍带来了法轮大法。随着修炼法轮功，卧病在床的秦玉萍抬不起的手抬得起来了，然后她能下地了，然后她像正常人一样健康了。更神奇的是，原本一字不识的秦玉萍竟然还能够读完整本的转法轮了。紧接着小儿子大学毕业了，而且20岁孝顺的潘兴福没有选择在大城市工作，而是回到双鸭山市就近照顾母亲， 回报秦玉萍的养育之恩。那几年，健康的秦玉萍在儿子们的孝心中过着幸福的日子。小儿子潘兴福也的确是优秀，刚回乡工作的他，在1995年就被评为先进工作者，1997年他又被评为科教新式模范工作者，到了1998年，他更被评为黑龙江省电信系统跨世纪人才。整个双鸭山只有他一人获得这个跨世纪人才的殊荣。而且潘兴福在1996年也结婚成家了，太太张丽是单位的同事，毕业于辽宁省邮电学校，曾去国外进修过，工作也非常出色。最重要的是，张丽也是法轮功学员，这对小夫妻可以说是一对珠联璧合、志同道合的小两口。秦玉萍看着这对小夫妻，内心的欢喜自不在话下。但是让秦玉萍尤其高兴的是，自己的二儿子与媳妇两人不仅给家里生下了一个小孙女，而且他俩也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一家子除了都拥有健康的身体之外，还都以真善忍来要求自己，而这个小孙女自然也就在大家真善忍的教养中幸福的成长。所以当1999年张丽也怀孕时，全家人更是热烈地期盼着新的小生命加入他们这个真善忍的大家庭里。那时秦玉萍的幸福是不可言喻的，当然那时的她是万万想不到，自己未来竟然会领着孙女以及这个当时尚未出生的小孙子，在冬天孤独地走在东北极寒而莽苍苍的街道上。事情起源于2000年7月19日，双鸭山市公安局将小儿子潘兴福非法关押在双鸭山公安局看守所一个多月，理由是看了法轮功的网站明慧网。当时的潘兴福已经是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副主任兼友谊县电信局副局长。这件事情让秦玉萍全家人看清楚了真相，他们不仅亲身经历了中共对法轮功的非法关押与折磨，也看到了在媒体的造谣下，一般老百姓是怎么被扭曲了对法轮功的认识。于是他们决定在2000年年底上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讲句公道话。在天安门广场上，秦玉萍一家人又亲身经历了警察对手无寸铁百姓的残暴，不论是老弱妇孺都遭受到了警察的拳打脚踢，连一个年仅5岁的小孩也惨遭警察的殴打。潘兴福的眼镜被打飞了，他的手指甲被打成青紫色。后来潘兴福一家人都被警察带走，潘兴福遭受10几个警察的轮番审讯，他们把潘兴福左右两条手臂一上一下地对铐在背后，然后反复提拉手铐折磨他，以至于手铐深深地陷在潘兴福的手腕里，让潘兴福痛苦不堪。审讯时，这些警察甚至还扬言说，现在昌河县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管，我们就管你。那次潘兴福夫妻与母亲秦玉萍以及其他一起上访的人都被关押在双鸭山驻京办事处不到10平方米没有窗户的地下室里。那时潘兴福的儿子才10个多月大，没有奶吃，嘴全烂了，小娃儿难受的整日哭叫。7、8天后，当他们要被转送回双鸭山时，小娃儿的嗓子早哑得都哭不出声来了。当全家人被押送回到双鸭山前，当火车在一个小站停下时，潘兴福摆脱了押送人的监视，他毅然而然地跳下火车，开始了他一个人在外流浪的日子。而秦玉萍和其他人则一起被押送回到了双鸭山。回家后的秦玉萍又被卧虹桥派出所片警强行从家中带走，关押在看守所4个多月后才被释放。而小儿子的媳妇儿张丽虽然被取保释放，但是单位以没请假为由停发了张丽的工资，后来电信公司更非法将张丽除名了。至于潘兴福， 当他从火车上下来后，他凭着感觉在茫茫的雪地中走着。当时正是冬天，天寒地冻的，他穿着一件军大衣，行走在茫茫的夜色中。有几次他虽然走了很远，最终却仍又绕回到原处。一天晚上，他看到远处的小屋中有着一点亮光，于是他就往那里走去。当潘兴福走到屋前，却发现屋里并没有人。他失望地刚要转身离开时，却恰好有人回来了。于是潘兴福把自己的情况和这人说了。巧的是，这个小屋是旁边沙场主人的，而沙场主人恰恰也是一名法轮功学员。由于对法轮功的迫害，沙场被迫停业中。这人是屋主的亲戚，他刚才出门去接另外一个人，在屋子里点了一段蜡烛，走不远后想回来将蜡烛吹灭，不想因此碰上了兴福。后来这人将兴福引荐给了阿成的法轮功学员。从那以后，潘兴福就和阿成法轮功学员张涛、薛殿龙一起给阿成的居民讲述关于法轮功的真相，而张涛、薛殿龙这两人后来均因此被中共迫害致死了。有一天，潘兴福偷偷回到双鸭山的家中，那时潘兴福的太太张丽娘家人害怕张丽被迫害，所以把他看管得非常严。回到家的潘兴福没见到张丽，又很难通知联系到妻子，而要避开警察追捕，他又不能在家久待。当潘兴福无计可施之时，突然家门被打开了，而开门的正是妻子张丽。原来张丽那天正好突破娘家人的看管，她就想回婆家看一眼，却没想到开门后却惊奇地发现丈夫就在屋内。喜出望外的两人在这意外的相逢中，当时眼泪就止不住地夺眶而出。俩夫妻神奇的相聚后，分别说了这段时日各自的情况。潘兴福也跟张丽谈起自己在阿城跟当地居民讲法轮功真相的经历，这也激励了张丽，她也想让双鸭山当地的居民明白真实的法轮功。从此之后，这座偏远的黑龙江小城市也有了法轮功的真相材料和光盘。然而没有多久，就在2001年的5月，潘兴福搭乘的汽车被拦住后，巡警发现车里有法轮功的书籍，便把潘兴福押到看守所。之后市公安局成立项目组，试图将案子做大。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因此被非法关押了4个月后才被释放。潘兴福一直被关押在看守所，直到2002年1月才进行庭审。当时有几百名法轮功学员到尖山区法院参加了开庭，而当潘兴福被带到审判庭时，审判长却突然宣布今天不开庭了。当大家询问理由时，审判长说证据不足，既然证据不足就理应放人，但法院不仅拒绝，还蛮横地将法轮功学员强推出审判庭。在潘兴福被关押在看守所期间，贝尔公司看中潘兴福的专业和能力，曾经派人到看守所，希望潘兴福能出来，出来就有好的工作、丰厚的薪水等他，只要他放弃修炼法轮功就行了。显然的，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潘兴福并未犯什么法，他被关押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但潘兴福拒绝了贝尔公司的提议。一月的庭审临时取消后，3月初，潘兴福不修炼的大哥临时收到通知说隔天要进行庭审。当天几十名法轮功学员跟着到法院时，发现审判庭内的座位都已分发给各个单位，只有母亲秦玉萍以及潘兴福的大哥被允许进入，而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与当时已经3岁的儿子 则被挡在冰冷的法院门外。那之后，潘兴福被判了5年徒刑，他是双鸭山市第一个被非法判刑的法轮功学员。2002年对秦雨萍来说是沉重的一年。小儿子潘兴福被判刑后的没几天，3月底，修炼法轮功的二儿子潘兴坤也被非法劳教，关进了绥化劳教所。但这还没结束，4月份，江泽民的爪牙罗干到黑龙江下达了绑架6000名法轮功学员的指令后，潘兴福的妻子张丽也在家中被绑架走了。而且5月初，绑架行动还扩展到了秦玉萍身上。5月2日一早3:50，几名警察闯到家里，拦住秦玉萍，不让她上厕所，逼得她只好找来一个便盆。几个男恶警把脸转过去，就这样解了手。然后警察到屋里乱翻，他们打算拿走李洪志师傅的法相以及讲法录音带。秦玉萍毫无畏惧地坚定地阻止他们。争执中，3岁的壮壮被吵醒了。3岁的壮壮就是潘兴福与张丽的独生儿子，他才刚经历过妈妈被强行绑架的遭遇，幼小的心灵已经受到很大的伤害。此时被惊醒的壮壮眼见家中又来警察，蛮横地翻搜争抢，他当下惊吓得嚎啕大哭，然后用他一只小手死死地拽住奶奶不放，而另一只小手却拽住警察，用他稚气的声音苦苦哀求着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我奶奶。”然而警察为了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得500元的奖金，依然把秦玉萍给强行抬上了警车，关进了看守所。再度被非法关在看守所后，年过花甲的秦玉萍开始绝食抗议。警察御医领着刑事犯对秦玉萍进行野蛮灌食，他们用开口器把他的口撬开，然后灌进有大量食盐的玉米粥，粗暴野蛮的灌食把秦玉萍的嘴弄破了，鲜血直流，他的前胸都是鲜血。然后警察又将他锁在铁椅子上，这样折磨他15天后，看守所害怕自己折磨迫害这样一位白发老太太的事情被发现，于是释放了秦玉萍。然而被释放的秦玉萍并没能平静地过活。几个月后的9月，长安派出所的警察到家里砸门，没砸开就从房顶爬进去，他们要把秦玉萍的二媳妇江桂红也给抓去，原因又仅仅是因为他修炼法轮功。让自己健康，以真善忍要求自己有什么错？面对这样是非不明、黑白倒置的情况，秦玉萍抱着壮壮，领着8岁的孙女，大声地喊着：“法轮大法好！”秦玉萍知道，自己从卧床等死到有一个健康而且幸福的家庭，全是因为法轮大法。他发自内心的大声地喊着自己的心声，他从家中开始喊，一直喊到星星大街，又喊到卧虹桥派出所，这是他们一家人亲身验证的经历。他要让所有的街坊、所有认识不认识的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这个事实。被抓走的二媳妇江桂红后来被非法劳教2年，被关在佳木斯劳教所，而先前被抓走的小儿子媳妇张丽则在2003年1月被判了9年，关在了哈尔滨女子监狱。至于秦玉萍的两个儿子，二儿子当时是被关在绥化劳教所，小儿子则被关在牡丹江监狱。两个儿子、两个儿媳妇都被关押。那个冬天，满头白发的秦玉萍除了要带上幼小的孙子走在双鸭山凄冷的马路上送孙女上学外，他还要给4个大人分别送去过冬的寒衣。然而还有更残酷的事情等着秦玉萍。 2002年底，传来二儿子潘兴坤受到残酷折磨的消息。被绥化劳教所关进小号的潘兴坤，受到四五个狱警轮流打骂，直到把他打昏过去。后来潘兴坤被打得大小便失禁，都拉在了裤子里，可那些警察仍不甘心，把他扒光衣服，拿着四根电棍同时电他，连打带电，折磨他四个多小时。潘兴坤浑身上下都是大泡，长时间不消。二儿子被残酷迫害的消息令秦玉平难过，而小儿子潘兴福的遭遇更令他垂心。潘兴福受到了暴打、关小号、坐老虎凳、长期不准睡觉等酷刑折磨，并被牡丹江监狱强迫做奴工。到了2003年底时，潘兴福已经被迫害的双腿浮肿，不能行走，身体极度虚弱。但是直到2004年5月，潘兴福才被送到监狱医院，他被诊断为胸腹积水、肺结核。6月时，突然晕倒的潘兴福才被送到黑龙江省牡丹江市公安医院接受治疗，他在那里住在结核病房。当秦玉平在七月终于得以看望自己这个老幺时，他看见自己这个优秀的小儿子已经被折磨得脱了相，不能走，起坐都得有人扶着，整个人骨瘦如柴。当时的兴福只有80多斤，64岁的秦玉平都能将他背起来。潘兴福当时说话有时上不来气，高烧，身上出的汗一天能拧出两条毛巾的水。七月20日，骨瘦如柴，整个人脱了相，虚弱的潘兴福被接回家里了。那时你用手去摸兴福的臀部的时候，摸到的只有骨头，盆骨的骨头能清晰地触摸到。半年后，也就是05年1月31日晚，潘兴福停止了呼吸。而第二天正值小年，那天天上飘着片片飞雪。听众朋友，十年前的1992年，当秦玉平的独生爱女意外去世时，50出头的她一下子就卧病不起，差点就撒手人间。而如今，秦玉平不仅又遭遇了晚年丧子的惨事，整个家庭更几乎是支离破碎，只剩他这个老父带着幼孙。大家想想，这对秦玉平是多么艰难的局面呢？儿子被迫害死了，媳妇张丽又被关在哈尔滨女子监狱，秦玉平仰赖着180元的生活费和孙子相依为命。有一次，一个法轮功学员到老人的家，正赶上做饭，这名学员偷偷掀开了锅盖，看见又是土豆炖白菜，这名法轮功学员忍不住偷偷地流下了眼泪。而除了物质生活上的困窘之外，在精神上来自不理解亲友的白眼，秦玉平也没少受过。然而这一次，秦玉平不仅没有因此病倒，反而展现出他大善大忍的精神。秦玉平不仅对一切的困苦没有怨言，没有怨恨周遭不理解他的人，当他得知有其他被关押大法弟子的家人和朋友都远离了他们时，秦玉平会及时地给他们送去御寒的棉衣，送去温暖。有的被迫害的大法弟子的家属和孩子生活困难，秦玉平则在自己捉襟见肘的生活里，依然设法地给他们垫上冬天的暖气费，让他们在零下20几度的严寒中依然能体会到了温暖和真情。甚至当小儿媳妇张丽在2008年被监狱迫害的生命垂危时，秦玉平带着小孙子坐着硬座千里奔波赶到监狱看张丽，并且要求监狱无条件释放张丽。现在的秦玉平没有脆弱，只有柔韧的坚毅。有一名法轮功学员叫吴月庆，他被非法判刑了12年，后来在牡丹江监狱被迫害致严重肺结核后，监狱推卸责任就把他送回家。然而原本照顾吴月庆的姐姐吴月霞也被中共给绑架关押了，而吴妈妈也无力照顾儿子， 吴月庆的妹妹也只照顾了一周就去工作了。此时是善良的秦玉萍接纳了吴月庆，秦玉萍把她接到自己的家中，悉心照顾，直到几个月后吴月庆去世。当吴月庆的哥哥听到讯息赶到时，这名七尺男儿当众就给秦玉萍这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跪下了，因为他家人做不到的，老人做到了。秦玉萍自己非常清楚，如果不是因为修炼法轮功，别说照顾其他人，他自己早就在这些悲惨的遭遇打击中倒下了。他知道，修炼前的他与修炼后的他已经是截然不同的人了。所以当警察到家里抄家，想拿走李洪志师傅的照片时，秦玉萍会站在照片前严肃而坚定地说，要拿先把我的命拿走，我的命就是法轮功给的。当警察的拳头如雨点般地打在他头上时，秦玉萍还是一遍遍地高声喊着，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因为这正是他真实的心声。2012年，秦玉萍走完了他72年的人生岁月。他曾经是一位饱尝人间冷暖、饱经磨难的平凡老人，但最后的他却是以行动来证实真善忍、成就大善大忍的一位法轮大法弟子。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男女生合唱《可有神佑我》。
凡夫人世间，常有灾祸来。
罪祸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
周全，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凡夫人世间，常有贫穷差，
劫难，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常念大法好，身有得平安。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一小时的明慧广播就为您播送到这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相会。